好，今天这个主题比较重要，重要在于我们在新约中反复的教导我们，我们应当饶恕人，我们应当饶恕那些伤害我们的、得罪我们的人。特别是在基督徒之间的问题，但是在所有人之间的问题，我们应该怀着这样饶恕的心。我们加入教会的时候，教会的公约写着我们要随时准备怎么样饶恕人。为什么？因为有这么多人经常聚到一起，总会有什么，总会有矛盾，总会有谁得罪谁啊？为什么？我们都有情欲，我们都有问题，但是我们要随时准备以天主的这样的力量去饶恕人的。那么我们在世受伤害是避免不了的，我们会有身体，但也会有心灵上的痛苦。好，而且我们发现经常我们心上的这些痛苦都是人为的啊，不一定是我们自己做的，但是可能是因为别人的行为，他所说的话，他所做的事情，他对我们的影响，导致我们心里的这种痛苦和忧伤。那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，经常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？仇恨。我们第一个反应是我对了，他怎么样能够这样对待我，对不对？有时候是一个小小的事情，叫我们心里开始对于人怀着仇恨的心。比如说他让我丢脸，或者叫我赔钱，我就对这个人就怀着仇恨了。可能是比较大的事情，可能我们生活中真的遇到一些非常痛苦的事情，被朋友出卖了，被父母虐待的，被父母丢弃的，配偶不忠心，孩子不顾，这样的情况，这些事情是实际的，我们会遇到的。遇到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怀着什么样的心去面临这样的痛苦？我们被人伤害的时候，有人得罪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怎么办？我们可以以恶报恶，我们可以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，对不对？你这样伤害我，那来吧，我要找机会也一样伤害的你。其实这个是一个自然的反应，这是从我们的情欲而来的反应，这是情欲第一个反应，就是你害我，那来吧，对不对？我就开始对你有看法了，我开始心里仇恨你。但圣经吩咐我们怎样做呢？主告诉我们要饶恕别人，咱们主题经文就说就当彼此怎么样容忍饶恕。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，他告诉他的门徒，在所谓的主导文，就是基督在教导他门徒祷告的时候，有一句话我向大家给大家念一下。在他们的祷告中，主告诉他们这样说，他说赦免我们的罪，因为我们怎么样饶恕得罪我们的人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主在告诉我们，跟随基督门徒应该是属于饶恕人的人。他说主，我们可以凭着自己饶恕别人的心来求你赦免我们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应该怀着饶恕的心，宽容的心。那对于非信徒来说，其实恨伤害我们的人是比较正常，对不对？没有什么奇怪的事儿。但一个信仰耶稣基督的人，他去恨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，没有任何理由的，没有一件足大的事情能够应该教你去心里怀着仇恨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已经被天主饶恕。我们应当学会饶恕别人，这个很重要。其实基督的门徒曾经问过他一个问题，又是彼得开口哈，他问了说，耶稣啊，我应该饶恕人几次了？他问耶稣说弟兄得罪我，我应当饶恕几次？到七次可以吗？那其实我觉得彼得说这句话，他应该是在说七次一定是够的， 即使我说这句话，耶稣说，耶稣会说，哇，你好属灵。但是我们看耶稣的反应是什么？耶稣对他说，他说，我说不是到七次，乃是到七十个七次。那这个是不是每一次得罪我们说数一二三四啊，数一下到七十乘七，这个七十乘七啊，然后我们就可以了？没有，主七十个七次的意思是什么？你应该饶恕别人啊，这是耶稣所表达的意思。其实按道理来说，饶恕害我们的人、伤害我们的人是应该的，这个也是在以弗所书，保罗吩咐教会说，应当互相慈爱、怜恤。彼此怎么样饶恕，正如天主为基督饶恕你们一般。咱们看到他这里也是吩咐，你注意他说什么，我们应当这样做，这不是超乎我们的标准，这是我们该做的，这是应当做的事情。刚才说这是理所应当的。那我们有没有考虑到为什么要饶恕人？除了天主的命令，我们知道天主的命令是没有，不需要为什么，对不对？天主说他是创造我们，那他应该这样子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发现，其实我们不饶恕人也有非常严重的后果，有没有考虑到？我给你提几个。首先第一个可能比较要紧的就是我们天主不会听我们的祷告。在诗篇66篇18节，他圣经这样说，我心若在恶上，主必不听我。如果我这个包括怨恨仇恨的心，如果我刚看到，我们刚看到耶稣基督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，他是以什么样的心祷告的？饶恕别人的心祷告，对不对？我们祷告应该是从一个愿意饶恕人的心出来的。若我们心怀着对人的仇恨，天主会听我们的祷告吗？不会的，不会的。我们发现心里怀着仇恨，会叫我们与天主关系中会有障碍的，我们很明显会有障碍，我们属灵的成长会到此为止，我们很难去成长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主吩咐我们做的事情我们不遵守。但是我们发现我们的怒气、我们的仇恨也会害我们，我和我自己和周边的人。这个你注意启伯来书12章15节，他这样说，你们又当谨慎，恐怕有失了天主的恩的，恐怕有毒根生出来。就是有一个人忽略了天主的恩，天主的恩典不在他心，他不得恩待别人，然后他心中有什么，他形容为毒根，就是指的这种仇恨出来了，游乱你们。后面说什么？教你们许多人沾染误会。注意他没有说教自己，而是说许多人。意思是什么？这种赌根、这种仇恨会影响许多的人。不知道你发现了没有，你跟一个心里有仇恨的人在一起，你发现你的世界慢慢也就开始变色了。之前啊，花都很漂亮，天都很蓝，你跟他在一起一段时间，你发现哇，我这生活哎呀太难过了，对不对？你也开始怀着他这样的心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跟有暴躁心情、一直或者想发脾气的人在一起，我们会被他们感染一样，这种仇恨的心也会感染到别人。那这个是为什么箴言22章24到25节这样吩咐，他说不要与轻易发怒的人结交，不要与暴躁的人来往，恐怕你做什么，效法他的行动，自己陷在网络里。这个网络是指的什么？这个网络就是指的他这样的怒气、暴躁的心对我们的影响。好，那我们发现我们怀着仇恨的心，不愿意原谅人，不愿意去饶恕人，实际上我们发现我们不仅会害自己，我们也会害旁边的人。但是仇恨的心和不饶恕的心会给撒旦在我们生活中存留地方，这个特别有意思。以弗所书4章26节，他说动气就当谨防犯罪，不可 寒暑到什么时候？寒露到什么时候？日落。他这里表达的是意思是我们不应该继续留着我们的气愤，我们的怒气。为什么？后面就继续说，不可给魔鬼小留地步。我们发现我们心中怀着仇恨，实际上我们是给撒旦魔鬼留地步。那这个留地步的意思是什么？实际上就是我们灵魂中有 一片地，有一些思想，有一些情绪，就交给魔鬼了，让魔鬼来管。好，这是你的，你给你了。好，这是我们所表达的意思。这个非常有意思，我不知道大家意识到了没有，但是在圣经中撒旦有一个名称，撒旦的名称许多，但是有一个叫谗毁弟兄的，这个谗是谗言的谗，这个回是回谤的回，谗毁弟兄的，这是撒旦的一个名字，意思是如果我们在做什么，如果我们在骂别人，如果我们对别人怀着仇恨，或者一直在说他们的坏话，一直发我们的小脾气，一直怀着对他们不好的态度，我们在做谁的工作？我们在做撒旦的工作。这是他所表达的意思。但我们发现有不饶恕人的心，是我们不能做天主的事情，也特别重要。在雅各书一章二十节，他这样说：人发怒，不能成就天主的意。我们以仇恨，我们以脾气，我们以这样的心，以情欲的心，我们是不能做天主的事情。其实我们心里的不满，我们骂人的话，我们情绪暴躁的这种现象，其实是对天主的不满，他表达我们对天主的不满。帖撒罗尼迦五章十八节这样命令我们：凡事谢恩，这是天主因耶稣基督要你们如此的。注意他说什么？凡事，这是所有的事情吗？是。那你可以怀着仇恨的心来做这样的事情吗？而且你注意他强调，他说凡事谢恩，这是天主耶稣基督要你们如此。好，他不是说你们怀着谢恩的心很好，没有，他说这是在耶稣基督里必须做的事情。我们不相信耶稣在掌管一切，我们不能接受天主能够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的生活上，像这样的思想，然后我们对于人的这样的仇恨，实际上我们可能心里在说天主是不公平的，天主是不爱我的，但这种的思想是否与圣经教训相同？圣经告诉我们天主爱我吗？说他爱我。 主告诉我这个天主让这个事情发生，意味着我在他面前是站不住脚的，是意思是我跟他没关系吗？没有。其实天主告诉我们，他很清楚告诉我们，我们与他的关系是什么。但问题来了，当我们教导我辅导了很多受过伤害的弟兄姊妹，辅导的时候，我们遇到的这个第一个问题，就是让他意识到饶恕的重要性，甚至让他知道仇恨是罪，自己必须明白这个事实并面对这样的事情。我们心中怀着对别人的仇恨，让他先意识到这个按照圣经来看是罪，我们应该面临这样的思想，我们应该拔掉这样的思想。但是意识到自己有仇恨其实不是特别难，甚至意识到不饶恕人这个事情是罪也并不是特别难。但经常有的问题是什么？那我怎样去饶恕人？这个就有一点难。具体怎么能去饶恕害我的人？你在婚姻关系中，如果有一个丈夫不忠心妻子，你告诉妻子你要饶恕他，我怎么去饶恕他？你怎么叫我去做这个事情？ 一个被父母虐待的孩子啊，让他饶恕多年的这样的这种伤害，他说我怎么去做，你说的好说，我怎样去做，这个就成为比较大的问题。有的时候也会听他们说类似于这样的，我想饶恕他，我想做，我觉得我应该饶恕他，但我不知道怎么去饶恕他。就遇到真正受痛苦的人，这个是正常的反应。但在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经文中，它不仅有关于饶恕的命令，你仔细看的话，你发现也有关于饶恕的方法。如果弟兄向弟兄有错，就当彼此容忍饶恕。他说什么？基督已经饶恕你们，你们应当这样。你注意后半句，他说基督已经饶恕你们，我们已经被饶恕，所以我们要去饶恕人。但注意，你们也当这样。圣经不仅仅在以耶稣基督饶恕我们这样的事实劝我们去饶恕别人，他也是以耶稣基督饶恕我们来教导我们如何去饶恕别人。这个很重要，这是很重要。如果我们要明白如何具体去饶恕别人，我们需要学习谁？学习耶稣基督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能有耶稣那样的心，如果你能明白耶稣如何饶恕别人，我们一定能饶恕伤害我们的人。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如何去饶恕伤害我们的人。那我们简单的回答，叫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榜样，叫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榜样。耶稣在每件事情上是我们的榜样。利未记二十章告诉我们，他是我们圣洁的榜样。他说你要称为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在马太福音约翰福音十三章，他告诉我们他是我们谦卑的榜样。他说我是你们的主，你们的夫子，尚且洗你们的脚，你们也能彼此洗脚。他叫我们去怎么样谦卑下来服侍别人。他是我们受苦的榜样。我们在罗马书八章看到与基督一同受苦，但他更是我们饶恕别人的榜样。那我今天就想，我想了耶稣如何饶恕了伤害他的人，然后我们学习这个事情，然后来学习如何饶恕别人。第一，大家考虑的第一点就是，如果要成功的饶恕害我们的人，我们必须愿意因别人的罪受苦。我们必须愿意，这谁的魔鬼啊？不好意思，我们必须愿意因别人的罪受苦。我要你注意这句话。好，你可能听这句话觉得，牧师你疯了。你可能在想，我凭什么要因别人的问题受罪，这样不公平。大家请翻到腓立比书二章，这个篇幅比较长，我没有打到 PPT 上。我们看二章的五到八节，腓立比书二章。腓立比书二章，我们从第五节开始，他说：“你们当有基督耶稣那样的心。”注意，他告诉我们做什么，他命令我们做什么，有基督的心，有基督这样的心。什么心？你看第六节，他本有天主的样式，就算与天主同等，也不以为见忘。然而，他还虚己。有奴仆的样式，形状成为世人，既有人的形状，就自己卑微，只死顺服，就是死在十字架上也是顺服的。 我有一个问题，耶稣为什么钉在十字架上？ 他是因为自己有罪吗？不是，不是。这个是这十分重要。大家翻到彼得前书三章，不好意思，我这个也没打上。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，为什么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？他为什么要来到世上受苦？是什么原因？很多人不明白基督教的原因是他不能理解十字架。为什么你们的救主要钉在那里？为什么你的救主要死啊？为什么你的救主要受罪要受苦？我们不理解。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说得很清楚，他说因为基督也曾一次为人的罪受苦。为什么基督上十字架呢？他是要做什么？为人的罪受苦。他是什么人？义人。这是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，他是义人，曾替不义的人死，要因我们到天主面前。他的身体虽死，却借圣灵复活了。然后你注意，他这里告诉我们，很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为什么钉在十字架上，是因为自己吗？不是，是因为别人的罪。他是一个义人，愿意为不义的人受苦受死。那我们知道耶稣做这个事情是为了什么？不就是为了成就我们的救赎？圣经告诉我们，罪引起我们与天主的隔阂，使我们与天主分离。但不仅仅是与天主这个分离，我们已经在头上有天主的震怒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罪的工价是什么？是罪的工价乃是死。我们知道天主的最终判断是什么？世人都已经离弃正路。他说，没有善人，连一个都没有。那最后结果是什么？他们必须受我的惩罚，都必须因罪而下地狱。但天主自己说什么？唯一的救法是叫一个义人替他们受死。我们中文有一个替罪羔羊这个说法，其实它就是从这样的一个概念出来的。耶稣基督多次让他们在旧约献祭，象征将来他要差的救主。他要做什么？他要为不义的人死，义人要替不义的人死。他是一次为人的罪受苦。基督为什么为罪受苦呢？也为要拯救我们。但是我有个问题，公平吗？是他自己的罪就公平，不是他自己的罪就不应该临到他身上。但是他做什么？他乐意的去承受。基督为你的罪受苦，公平吗？好，天主因爱我们为我们受苦。我要你注意爱的标准。格林诺前书十二章四到七节把爱的标准说得十分清楚。他说，爱是宽仁慈悲，爱是不嫉妒不妒忌，爱是不矜狂，爱是不张狂不妄为。注意这句话，不求什么利己。爱求的是自己利益最大化吗？不是。爱不求利己，不轻易发怒。他后面你看第六节二第七节，他说凡事怎么样？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。耶稣基督，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因爱做什么？因爱承受他不应该承受的。他因为爱别人，就愿意别人的罪受苦。马太福音五章，我要你注意四十三和四十四节的第一句话，你们听见有话说，当爱你的朋友，恨你的仇敌。四十四节，这是我告诉你，你们的仇敌倒要怎么样？爱他。我问你，伤害你的人，不就算你的仇敌吗？主对你的命令是什么？爱他。爱仇敌的人，他是凡事包容。他是不求利己。这意味着什么？这意味着饶恕他应该是一件愿意做的事情。 非常非常重要。这意味着我们要包容害我们的人，这意味着我们要怎么样？我们不能恨伤害我们的人。天主要我们追求公义吗？公平吗？不是，不好意思，公平吗？你觉得主要我们在生活上我要公平啊，还是要我们存耶稣那样的心？你知道只有天主是真正的公平。按道理来说法律 也应该公平啊，但是可能有时候稍微不一定完全公平，这人犯的罪那人犯的罪可能一样，可能有区别，最后判刑可能是一样，可能是有区别的。你知道只有天主是完全公平的，在这世上很少能够遇到真正的公平。所以我们遇到不公平时，我们应当怎么样？我们应该说这是不公平的，主不要我们去、不判断事情，不知道事情，他要我们认这是不公平，但是同意要我们怎么样？甘心乐意的承受我们所遇到的事情。耶稣走上十字架，他知道他不应该承受十字架的痛苦，甚至他向天主祷告说，主，若你愿意把这杯子拿走，把我这杯，指的他在十字架上受的苦拿走，但是不要按照我的意思行，按照你的意思行。在面临十字架痛苦的时候，他是甘心乐意的，愿意做什么？愿意接受因别人的罪而导致的痛苦。这个很有意思。约翰福音15章20节，我曾对你们说，仆人不能比主人大，这句话你们应当纪念。好，他说既然他们逼迫我，他们也要逼迫你们，若肯遵我的话，也不要遵你们的话。这是他对门徒说的，耶稣对门徒说的一句话。我要你注意第一句话，他说什么？他说仆人不能比主人大。他的意思是耶稣基督所遇到的事情，他在这世上遇到不公平的事，他在这个世上遇到人辱骂他伤害他，恐怕我们没有人像耶稣被众人钉在十字架上，好，我们还达不到他这样的程度。但是如果你是基督徒，然后你说我不想有伤害我的事情，那不好意思，你信错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仆人不能比主人大，这是耶稣自己说的事情。我们经常祷告主说，天主，感谢你赦免我的罪，主，你愿意因我的缘故钉在十字架上，我是很感谢的，主，感谢你。但是我们转身对我们弟兄说，我不愿意你以你的罪受任何的影响，不要因为你的问题受罪。你看到这样的矛盾了没有？它是实际上是存在的。我们有多么的骄傲，因为我们比我们的主要好，我们过的日子要比我们的主要过得好。我们这些罪人可以这个遇到的比我们主人遇到的还难接受吗？不可能的事情。就主在告诉我们，他在告诉我们，你要效法我，我愿意为你的罪受苦受罪，恐怕你不愿意为因别人的罪受苦吗？其实如果你别人讲你受罪的受伤害的故事，估计你跟我说，你跟别人说，他们都会什么？他们都会怜悯你，甚至都会这样说，你发脾气是对的，你受伤害是对的，你恨他是对的。哦，你遇到这样的事情，那你这样做是很公正的，你这样对待那个人，对，应该的。其实我们1000个人都会赞同你这样做法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人，我们觉得这是可以的。但是你遇到为你罪受苦的救主，向他陈说的时候，他不会有这样反应。他会说，我以你的罪受苦，你不能因为别人的罪受点罪吗？我不能理解。所以第一，如果我们要成功饶恕别人，我们必须明白 在这世上我们会因别人的罪受苦。你知道，在按照圣经来讲，没有一件事情，我们遇到一件坏事情跟罪无关，它都是有关。因此我们会遇到因别人罪而受苦的事情。第二，如果我们要成功饶恕别人，我们必须为害我们的人祷告祈祷。耶稣吩咐他的门徒说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的仇敌倒要爱他，咒诅你们的倒要为他祝福，恨你们的倒要待他好，回谤你们的，逼迫你们的，倒要为他们怎么样？祷告。祷告。耶稣不再说废话，他不再说好听的话，他不再设一些高贵的宗教理论，他在说事实，这是天主的道德标准。我问你，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为你罪受苦的时候，在旁边逼迫他的人，他观看受害他的人，他有什么反应？路加福音23章34节，这是耶稣在十字架说的话。耶稣说，求父赦免这些人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不晓得。耶稣，我说，如果我们要学会饶恕人，伤害我们的人，我们必须效法耶稣基督，我们必须学习耶稣基督，我们应该有耶稣基督那样的心。那这个需要什么？这个需要我们会在受苦之中为那些人祷告。这是天主给我们的命令，他告诉他的门徒，你必要这样做。你们说，他在告诉这个马太福音五章是耶稣在设道德的标准。他说，恨你的你要爱他，这是耶稣给我们的道德要求。毁谤你们的，逼迫你们的，让你们受害的人，你们要为他祷告。这个很重要。我们知道耶稣钉在十字架也是为了赦免这些人的罪，钉死他的人的罪。他爱他们，并且为他们向天主献上祈祷。你说，我不能为他伤害我的人祷告。我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，你不懂，你不了解。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难道基督不比你更清楚吗？我们有时候忘了钉在十字架是谁，是创造天地的主宰，是查看人心的天主。钉死他的人，他每一个恶念，看见那人每一个行为，他都知道。他能为他们祷告。我问你一个比较难听的问题，让你思考一下。有多少人沉沦，是因为主所吩咐的人不为他们祷告？怎么知道主要我为他祈祷呢？他有没有伤害过你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主吩咐我们为什么人祷告？逼迫我们的，伤害我们的。那有多少人因为我们不为他们祷告就丧亡沉沦？但我们因为不遵天主的命令，我们就说我不干了，我不会为他祷告，我不会去爱这样的人，我不会去为这样的人祷告。我们应该成为彰显天主恩典的，给人彰显天主恩典的渠道，就是害我们的人，他应该在我们的反应中，在我们对他的态度中彰显天主的恩典，天主的恩惠，使他能够认识天主，明白主的事情。反而我们成为仇恨与怨恨的榜样，你觉得他能认识主？我们需要为伤害我们的人祈祷。你注意耶稣如何为他们祷告，在这个路加福音23章24节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不晓得。 这句话什么意思？难道他们不知道他们在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？那钉钉子的那个人，那罗马兵钉在那儿钉的时候，说：“哦，我在干嘛？”是这个意思吗？不是。但问题，那个罗马兵丁真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吗？恐怕不知道。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理由去为人祷告，因为所做的事情他们不晓得。很有意思的事情，你知道我们所做的，我们犯罪的时候，我们经常会把我们罪看得很离心，很出乎逻辑。比如说别人害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想的，这个人一定是想好了，有预谋了，他想了半天，然后他想的，他这样待我是不是会能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，所以他这样做。我们对他心里最他的判断方式都很了解，但恐怕我们自己犯罪，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。你上次犯罪的时候，然后你知道你犯了之后，你一开始就一下子就做完了，你就后悔说我在干嘛，我都没过脑子了，我真的没想我在做什么，我就害了那个人，我就做了这个事情，然后你对自己开始有内疚，说我为什么做了这样的事情，然后你自己不明白你为什么做的，但是别人害你的时候，他非常清楚所做的每一件事情，他深晓得。不好意思，你这个标准不公平。你知道以弗所书2:2-3怎么说？凡是随从今时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的，就是现在引诱那悖逆天主的人的血谋。他的意思是，之前我们都是顺服谁？顺服魔鬼，顺服自己情欲。我们真知道魔鬼在做的事情吗？当时顺服的时候，我们真知道我们情欲在带领我们这个路线是什么吗？恐怕我们不甚了解。如果你下次犯罪的时候，我就按暂停，你在犯罪的过程当中按暂停，说你现在在想什么。你知道不一定会是我想的，如果我做这个事情啊，我能获得什么。有时候我们就是什么软弱，被情欲带领一段时间引导了，我们以情欲的诱惑跌倒了，脑子空了5-6分钟。这不是说我们罪是不是罪，好，我们知道不晓得不等于无罪，但是我的意思是什么，我们自己都知道我们所做的事情，有时候真不甚明白我们在做什么。同样对别人，我们要像耶稣一样祷告，他们真不明白他们在做什么。我来以这样视角，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明白我在表达的意思。以弗所书6:12说，因为我们不是和血气的人争斗，乃是和做守灵的，有权势的，管辖幽暗世界的，以及空中的邪魔争斗。他的意思是，如果你觉得你的敌人是一个血气的人，你错了，你只能怀着仇恨对待他。但当我们意识到实际上想害教会的，想害我的不是这个人，是这个人背后他可能不晓得的事情，这个会就像我们就能像基督一样祷告，他甚不晓得他在做的事情。所以我回去说一下，我们要饶恕害我们的人，需要我们愿意因别人的罪受苦，有基督那样的心。那第二，需要我们为他们祷告。你是否会为伤害你的人祷告？如果你不为伤害你的人祷告，你在犯罪，你在违背天主的命令。但是第三，如果我们要成功的饶恕害我们的人，我们必须隐性接受我们遇到的事情是为了我们与他人的益处，为了我们与他人的益处。这个有点难，对于我们人来说这个有点难。圣经在罗马书8:28这样说，我们晓得凡事都是与爱天主的人是有益的，就是按照他旨意被召的人。主告诉我们，凡事 都是有益处的。那这个包括坏事情吗？伤害我们的事情吗？是的。你说牧师，这个我不能接受。那天主为什么要让坏事情发生在我生活中？其实我们知道，我们学习有时候需要这种事情。比如说我带我的孩子，他做了坏事情，我会打他的屁股。为什么？他说为什么遇到打屁股的事情？原因是因为他让他教导对与错，让他明白事情，这个是对他是有益处的。但是我要你翻到哥林多后书，我看一下，一章三到四节，这里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益处。他说：“天主，我主耶稣基督的父，发慈悲的父，赐各样安慰的天主，是应当赞美的。”第四节告诉我们为什么应该赞美他。我们遭各样的患难的时候，他就安慰我们，教我们能将天主安慰我们的安慰，安慰遭遇各样患难的人。你知道，有时候我们遇到的事情不是为了自己，有时候是为了别人。可以这样说，一个没有遇到过痛苦的牧师能好好的牧养人吗？一个没有罪的牧师能好好的牧养人羊吗？恐怕没有。好，我给你说个小例子，我听过的一个小故事，就是一个小孩进去买，想看宠物，进到买宠物的那个商场，然后在那看小狗，然后有一个母狗刚生了很多，八九个小狗狗，然后他在看，然后店长就过来说：“你要买小狗吗？”然后那小朋友说：“要要，我准备买，我攒了一点钱啊，然后呢压岁钱攒了好几年了，然后我要过来买个狗。”然后那店长高兴：“那你选一个吧，我帮你处理一下。”然后那狗都跳着都在过来舔那小朋友的手，但是有一个狗是在那个角落也不过来，一直在那发抖。然后他伸出手把发抖的害怕的那小狗拿起来，说：“我要它。”然后店长说：“我不建议你拿那个狗，那个狗。”然后他把它翻过来，翻过来，他一看那后腿有问题，他的基因这儿出事儿了，他不会像正常的狗一样能跑能走，你带他出去溜着也不方便，包括后来养病也不方便。然后那个小孩就开始提起裤子，然后给店长看他有个假腿，然后说什么？他说需要有瘸腿的人好好爱这个瘸腿的狗。其实他表达的意思很对，我们也能够理解，有的时候主让我们遇到一些事情，也并不完全是为了我们，也是为了别人。其实我们可以因为这个事情伤心，这事情生气，怀着仇恨的心对待他，对待别人，直接迫害我们这个环境，或者我们可以接受这个事实，有时候主要让我要安慰我，要让我经过一些患难，使我能够明白，使我能够胜过，然后这样就可以好好的安慰别人。其实我们有时候待人嘛，帮助人，如果他觉得你不能理解我，我们很难去帮他，我们很难去帮他。但是如果我们说没有，我给你看我的痕迹，我给你看我的疤，让你知道我跟你是一样的，其实我们就好好的能够帮助他。其实我们明白主，我们遭遇的事情也会对我们对别人也会有益处。看耶稣的榜样也就是这样，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他说：“仰望我们信道的本末耶稣，他因为将来必得喜乐，也不顾凌辱，忍了十字架的苦难， 就坐在天主宝座的右边。他为什么能够接受十字架的痛苦一切？因为他知道将来的好处，他知道因为他的十字架，他能引许多人相信他，对不对？那一样，我们面临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心。我们应该问自己，主，你因着这个事情要教导我什么？但换一句话也说，主啊，你要因这个事情要我怎样去帮助别人？这个是十分重要的事情。所以我们要记住，学习耶稣的榜样。好，怎么饶恕？就像耶稣基督饶恕我们一样。他怎么饶恕？他乐意的接受因别人罪所带来的这个痛苦，他从心里能够爱他们，为他们祷告。三，他明白我们所遭遇的事情都是为我们和别人的益处。希望大家能够思考这些这样的事情。我们遇到害我们的人的时候，撒旦的声音是什么？如果天主爱你，他不会让这个事情发生，他不会让你经过这样的事情。这个人就是你的仇敌，这个人你不应该这样对待你，这个人你应该恨他，这个人你应该厌弃他。但是耶稣圣灵微微的声音是什么？逼迫你们的，咒骂你们的，害你们的，你要爱他，你要为他祷告，你要饶恕他。好，为什么？因为基督饶恕你。好，我们不用多想，其实我们想想我们自己的罪，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问题，天主愿意饶恕我吧，我怎么能够不饶恕别人？我怎么能够不饶恕别人？